希伯来书第二章，
上一次只讲一节啊，还是要重复讲一点点，我们再继续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从第二章的第十节开始来看啊，盼望我们今天可以完成第二章。好，希伯来书的重点，我们重复很多次，我希望你们可以记得，就是基督是上帝的本质啊，他有上帝的本质啊，他是超越一切，他是圣父的爱子。两个特点，希伯来书用他是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啊。我重复了第六次了哈，希望你们至少能够背起来啊。好，第二章的，特别是今天这一段啊，有一个目的在那里啊，这个目的比较明显啊，其他地方也在讲，但就这里呢比较强调，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跟我们不大一样啊，他们相信耶稣是真的啊，因为有的人都见过他，他们也相信耶稣基督是有真实的肉身，但是他们的头脑有一关很难过得去，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肉身会比灵低一点，对吧？所以你们能够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有一些会敬拜天使，因为他们觉得天使是灵，它是高的啊。天使有时被看为是上帝的使者，反而他觉得耶稣是神，但是他有身体，好像就让他低了一级一样啊。他们没有很有办法去过这一关啊，所以希伯来书就特别强调，我们不能够因为觉得有身体就低一点，就否认耶稣有身体，或是否认耶稣基督的人性。因为当你好像想帮耶稣基督啊，就哎呀，不要讲这个啊，让他高一点的话呢，你牺牲掉的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的救恩。因为我们的主，他拿了身体不是好玩的，是因为他要救我们，他要跟我们一样。当然我们今天的人就不会这样看了，对吗？今天我们现代人可能比较我们叫本体主义，就是我们觉得哎，我就是我啊，有身体又怎么样啊，我们觉得这个有肉身不是低的，我们反而觉得这个是我们的特点啊。但古代的人的确有这个顾忌啊，所以这一章一直到结束呢，就特别要强调这一点，耶稣基督他的肉身不是因为他卑微啊，当然他是降卑，但是这个荣耀的身体是为着我们而取的，也是为着我们而保留啊，因为他，我在说他是我们救恩的保证啊。你吃生餐也是这个啊，你为什么我们不说，我们来大家吸一口气，可以吗？你们懂吗？可能你不懂我在讲什么。为什么要吃一个饼啊？该分给你，你每次，我小时候最调皮就是那饼传过来，我这样大一点小一点，大一点小一点啊，今天不是很饿，小一点啊，对吧？啊，那葡萄汁，哎，今天这杯怎么这么小的？哎，哪一个比较多一点呢？为什么你会看到是一个东西？为什么我们基督徒的圣餐不说大家吸一口气，可能看不到就吃了，因为你违背了那个精神，那个精神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有身体，他真的是有血有肉身，所以用物质来代表，当然不要停在物质啊，你的灵性要上去啊，要从物质当中明白属灵的意义啊。好了，不讲圣餐了，我们讲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经文第十节啊，我们一起念好吗？第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一的啊。我记得上个月我就讲这一节啊，讲完了时间就到了。所以今天我不犯同样的错误了，我就要快快讲啊，因为我要过这一节。不过这节的确是很多内容哈，我今天只是交代一些重点，让你们还能够记得。就是这里有一个字说原来啊，因为他连 它跟第九节连在一起。第九节说基督为我们尝了死味。为什么基督要为我们尝死味？很多人说为什么基督要死？他是神嘛，他要赦免你就赦免你，为什么要死？原来有原因的啊，所以第十节就解释了，它是一个原因。原来啊，我再说了啊，下面说那所属所本其实是指上帝了啊，因为属叫做 from， 本叫做 by 啊，强调了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源头。原来上帝就是一切的主人，一切的来源，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许多的儿子呢，就不是指耶稣基督了，就是指我们啊。但是我们上次也讲过，你为什么可以叫做自己是神的儿子呢，或是儿女呢？我们常说我们是对吧，我们是上帝的世子对吗，收养的，因为我们是人嘛啊，我们人，我们不是神，所以我们不是变成神，但是上帝却看我们为儿子，收我们做儿子，所以我们叫世子啊。当这个关系产生的时候，上帝称我们为儿女的时候呢，是基于天上有一个关系，就叫做圣父跟圣子啊，你不是独有的啊。如果天上关系里头没有这种父跟子呢，你就完蛋，我们就完蛋，我们根本就做梦了，没有了。我们的关系最多就是创造跟被造，但是你可以提升到叫上帝是天父啊，你降亲啊，你敢叫天父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叫就砍头了啊！是因为本来在天上呢，圣子称圣父的时候叫父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没有上过天？但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耶稣祷告，耶稣就说阿爸父，天父。耶稣第一个祷告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一切的这种关系呢，都是基于天上父与子的那个完美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叫做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连在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啊，他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成为他的一个身体啊的肢体了，你可以说 OK。 上次我已经讲过了，好了，进到荣耀。原来一切的主人就是创造一切的、维持一切的这一位上帝，他要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进入荣耀。好了，这个荣耀我们一般可能觉得啊，就是啊大王宫啊，漂亮的啊街道啊什么，我们可能想象这种叫荣耀，其实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荣耀啊。这里说的荣耀呢是很特别的啊，下面有交代啊，这个荣耀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本来也后来他为我们分享的 OK。 好，我等一下 再解释这个荣耀，因为下面要讲啊，连还有一个字叫做救恩的元帅，这里是要强调我们主耶稣基督，他不单是你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救主各样各样，但这里特别强调他在救恩上，他是那个创始者，他是那个赐予者，他是好像将军一样领了一队的人进到天国去，他是元帅。好了，下面一个字，因受苦得以完全啊，这个就是荣耀的意思。原来这里指的荣耀呢，不是那种不劳而获的荣耀啊。有人生出来就是百万富翁，因为他爸很有钱，因为他就是常常被人尊重，他不需要做什么啊对的事情，他就得到很多的报赏。但这里讲的这个荣耀并不是这一种啊，这个荣耀是我们的主因为受苦而得的。讲回去了，我们的主本来在天上，在永恒中他是有一切荣耀，因为他就是上帝 OK。 但是他为了他是神所指定啊，为了我们的救恩，他放下他的荣耀，拿起不是他的，就是一个罪的形象啊，就是肉身了。连他从最低，从一个有罪人的形象，他守尽一切律法，让自己不犯罪，以至于他完成上帝一切的要求，在神眼中看为是义的，上帝就把荣耀归还给他。所以我们主耶稣是放下自己的荣耀，拿了一个不是他的， 连到人间他用尽神给他的时间啊，用尽上帝给他的机会，他做完他该做的事情，最后他赚取那个本来的荣耀啊，又拿回那个本来属于他的啊。你想哇，如果你是这样，你说我既然放了，将来再拿回，我当然要多一点 10% 啊，我要多，你给我一点利息啊。没有，我们的主没有拿这个做交换啊，他亲自做人的时候呢，几乎在撒旦的眼中，他的放弃是永远的放弃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明白那个事情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王啊，他有很多的军队保护他，如果有一天他选择一把枪一把刀都不带就走到街道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放弃他自己的，对吧？因为说可能他就不能再回来了，可能他到了哪个角落他遇到仇人，他就不能再回来。我们的主没有派一个天使来保护他，他也没有从天上派几个随从啊，好像一些古代的那些希腊神话啊，虽然是宙斯的孩子，少少还有两个了啊，就是一直看着他，就 make sure 他不会有什么样。我们的主没有，所以对于二者来说，这个几乎就是自我放弃。所以二者当然试探他，所以我们的主是从最低开始啊，他做人，而且做一个可能被引诱邪恶啊，但是我们的主没有啊，完全没有犯罪。后来他完成了所做的，原来他在完成的时候，他头脑还想着一件事情，就是你跟我。所以当我们的主赚回他荣耀的时候呢，他不是为自己，因为他本来就有，他还想着啊，对，还有活泉教会啊，他想着你们。所以我们的主赚回他荣耀的时候呢，他是要把这一切分给我们的。所以他一个人下来，但是他上去的时候呢，他是赚取了神给他的一切的人啊，为我们赚取了这一切。所以这里说他受苦以至于得以完全啊。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啊。我们有时觉得好像我们很给神面子，信了主啊，教会没有我很不得了，不是，你还没有出神的时候，我们的主他放下一切为你，他赚取一切的时候，他想着我们，他想着每一个神拣选的人，他想着我们的荣耀，预备他要分给我们，好吗？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呢，我们进天堂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虽然我们是靠恩典啊，我上次有讲了啊，我们基督徒有时会把白白的恩典看为是公共的恩典啊，有时我们讲比喻说啊，上帝的恩典是白白的啊，免费的，连你就好像以为是空气啊，自来水啊，你就想成是那样。其实它不是那个公共的意思，它不是公共福利来的。上帝的恩典之所以是白白的，是在强调你不能用任何的功劳去换，可以吗？啊，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了啊。但是下一个很多人不做的，就是当你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之后呢，其实你是要很努力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很努力赚取荣耀的。你不能赚取你的荣耀，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什么都让上帝生气，所以不能赚。所以上帝先把你改变过来，但是当上帝改变你过后呢，你是要很努力的。基督徒不能平庸的，你懂我意思吗？人家会说啊，信耶稣很容易啊，我们呢就是啊上上教堂过过宗教日子，这不是基督徒来的。基督徒领受的恩典多大你知道吗？这个是超然恩典啊。哇，我上那天跟那个年轻人讲，他还瞪着我啊，你们现在盯着我，好，我讲比喻给你听啊，你的手机叮叮叮小小声，你说什么没电啊？啊，响的特响，哇，电很充， 你是基督徒啊，你的恩典是超然的恩典，为什么你每次做任何东西都那样普通呢？上教会普普通通啊，做基督徒普普通通，对不对？生病啊，人家也不去，我也不去了啊。今天天气好，人家不去，我也不去了啊。天气不好，人家不去，我也不去了啊。总是很普通哦。读圣经，人家不懂的我也不懂，人家懂的我可能也不懂啊。普通到不像领受超然恩典的人，上帝恩典让你变成不一样的人，你是可以加倍的努力，你追求的东西是人家没有办法追求的，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因为白白的恩典这句话，就让你一生都在做那个拿福利金的人。我们不是，我当然拿福利金不是坏哈，但我说我们不是一生都是拿福利金，当然我们是靠神的恩典努力做事，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救你是因为要给你荣耀，但是上帝如果把荣耀这样子给你呢，是羞辱你，所以上帝要你靠他赚取你的荣耀。我不知道以前是不是跟你们讲过，有一个观念就是这样，我们常以为我将来到天上神把荣耀给我啊，我喜欢他也给，不喜欢他也给，不是，这个不是规则来的。你听好了啊，如果呢那个恩典是不配的，当然我们每个都不配的啊，但是我说如果你信了主之后你没有努力，那个恩典这样子，那个奖赏这样子给你呢，其实是羞辱你的，所以上帝不要羞辱你，所以上帝让你能够做事，靠他努力的做事。我说做事就是侍奉他啊，做耶稣的手耶稣的脚，你的生活每一天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口眼，你讲的话是代表耶稣说话，你的手在帮助人的时候，你是代表主耶稣帮助人，这个深度很高的，但是这需要很大的努力。 OK， 不是做自己的事，将来那个冠冕赐给你的时候，奖赏赐给你，你才叫做应得。当然我说应得不是救恩啊，我说是神预备给你的啊，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出一个榜样，原来我们的元帅我们的主他是用受苦换来荣耀的，所以我们属于他的人，我们这些叫做他的兄弟啊，也应该以这个看为榜样，也应该不以十架为羞耻啊。那我们真的不要常常都是想那种最容易的事情啊，我有时觉得很可惜啊，一些基督徒可能长期都是就是安逸的啊，就是什么都是选一个啊，哪一个不用钱啊，这个好了啊，哪一个最容易啊，这个做什么都是要最容易不用付代价，但这个世界的东西可以了啊，但是属灵的为什么不会以你看不懂一段圣经而努力一下，为什么不以你不明白一个观念，我想每个人每一天或是每几个小时你都会想起一些圣经问题的，对不对？你没有啊，你们看着我，一定有的，不然我真的很怀疑你的啦，一定有的啊！你在车上也好，你在办公室，你一定会想起一个圣经，哎，怎么这样子的，这经文怎么这样说的，通常的反应是啊，很忙很忙，对吧？哎呀，这个不是我想的，这是这个神学家想，你通常是这样。但是你的朋友告诉你说啊，你不懂啊，昨天打折啊，哇，你可能很懊悔啊，你说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很多时候都想做平庸的基督徒，但是你要小心，如果你太平庸了，你真的不像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会平庸的。小鸡是不会飞啦，因为它不是鹰啊，但是鹰呢不会永远做小鸡的，虽然它可能跟小鸡长大，它会飞的，好吧？所以让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明白啊这个必须性啊，我们明白这个考验，我们明白这个磨练是为着上帝给我们的荣耀。最后一个字啦，第十节这里有说到一个字叫合一啊，这就是上次我们说的关键字了，就是基督徒信 信了耶稣之后要受苦得荣耀，对多数人来说是不合宜的。因为多数人觉得说，如果要受苦，为什么我还要信？我就是不要受苦才信上帝嘛，要上帝帮我，对不对？那如果没有信心的人，就会在这点上面呢，一定大大的出事啊。他常会问自己，为什么我信了，我还会丢了工作，我还会生病，或者什么？你还问这个东西啊？你还问这个吗？这个还是你的顾虑啊？这样你应该是没有信，对吗？你应该说，如果我信了，如果我真的被耶稣基督拯救，生病啊，或者说丢工作啊，难道上帝不知道吗？他把永生都给我的时候，这一切是他的磨练，他给我的磨练，所以他已经不再成为你的一个男主，甚至是你质问为一个不合宜的事。我们基督徒不看受苦的荣耀为不合宜，不然你就轻看了耶稣。耶稣就是一个神的儿子，竟然给人家羞辱到钉在上面，你觉得好吗？你一定觉得是很不合宜，对不对？但你心里说还好是半天，三天就复活还好，你是这样想。其实对没有信心来说呢，完全是不合宜的，不合逻辑，不合宜，而且不想要的东西。有信心人就看得出这是必须的，因为永生已经应许了给我们。 OK， 好了，第十节不多讲，我们 来到第十一节了啊。第十一节就重复了，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兄弟，也不以为耻啊，很宝贵的啊。他说什么？那使人成圣，谁使人成圣啊？指到基督了啊！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创始者，也是我们救恩的成全者啊！所以第一句话是指基督本身，第二呢，得以成圣是指我们呢。啊、你看他说，基督跟我们处于义，哪里来的这种经文？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说什么以主联合啊，联合，你说哪里来的？这些地方出来的。啊，如果你没有注意看，当然你不懂这个初一是怎么意思。他就说，基督那个叫我们成圣的这位基督，以我们被成圣的，原来被合而为义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所以我们才可能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合一的基础，对不对？啊，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在强调耶稣基督的肉身是必须的。虽然犹太人总是觉得说这个肉身会不会让基督降低一点，但是其实不会，因为耶稣基督取的肉身是为了我们的救恩得到保证啊。所以当我们与他合一的时候，这里说都处于义的时候呢，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啊！刚才你们唱那首歌奇妙的救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一句是何等奇妙的，就是你可能唱了很多次，你没有注意啊。它里面都在讲，在救恩里面发生一些奇妙的事情，奇妙事情很多了啊。但其中在圣经里面比较前面的啊，就起言的就是你的罪成为耶稣的罪，耶稣的义成为你的义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是吗？为什么？耶稣是一个义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罪人一样。为什么你是一个罪人，上帝叫你称为义？没有逻辑的，这个逻辑就发生在合义的基础上。原来一合义的时候呢，它里面就过了啊，罪就过来这里，义就过去那里。这是圣经讲的，不是我给你的逻辑啊。OK， 所以这叫宝贵啊。还没完，过后呢？基督的性情也过来了，所以我们叫做成圣。我们不单成义，我们还能够成圣。成圣就表示说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性情，好像加拉太书说的啊，圣灵的果子。其实圣灵的果子你们听过啊，就它不是特别的果子啊，它就是指到耶稣的性情成为我们的性情。所以这里讲的义呢，就是这个重要的地方，也让犹太人 不以因为耶稣有身体而觉得他是低级的。第二个字就是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这个其实是引用旧约诗篇22篇22节，你们可以自己回去看啊，自己记起来哈，现在不翻了。22篇22节呢是弥赛亚诗篇，那里就指到耶稣基督，他当然是表面是讲大卫，但是还是指基督了啊，他要掌管啊 万邦啊，成为全地的主。那在那个 context 里头呢，如果耶稣基督他不是有肉身的话，这一切事情就不会发生。所以22章22节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呢，是建立在我们与他是言于义的关系上，可以吗？所以这一切圣经所说的将来我们要得到的都是在这个点上面发生的，合一合一。12节也是一样，又是旧约的经文了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你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些经文你这样看，你当然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是他也在讲耶稣基督的肉身的他在讲基督肉身。为什么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你我的弟兄？这个是基督的职分来的因为我们的主他的福音被就成全之后就被传扬出来，你这个福音就开始叫人的罪得到赦免，叫人可以明白上帝，可以知道上帝的话，最终我们能够经历到上帝的美善，我们能够因为这个传扬这个名被传扬而成为他的弟兄。再说了，如果基督没有肉身，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因为他们有一个点，你懂我意思吗？我们一直以为天上的东西可以下来的，好像下雨这样，不是的。你是人来的我们是人来的，我们与神没有点的，没有交界点，因为你是受造，他是创造界，交界点是耶稣，因为他是神又是人，所以变成一切你要从上帝得到的都要到耶稣那里去。所以这些经文我们一向来不注意，是因为我们觉得好像天上要丢什么东西都可以总之你都会拿得到，你拿不到的，那个是属灵的东西来的。 OK， 之所以成为你跟我的事实呢，它有一个点，那个 point 就是基督的肉身。所以这里说我们可以得救，不是因为天使在天上讲罪人悔改，不是，一个点，上帝的恩惠借着基督充充满满的在人的当中，又是这个点所以我们可以因为他而得救，连下面说我们也可以因为他而颂扬。原来我们常以为传福音给别人，叫人家信耶稣，最后就让他上天堂，但这也对了，但这个不是那个最后的目的，本来的目的呢是让他能够歌颂神，高举神，把荣耀归给上帝。所以大卫其实讲的对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关系，最后导致弟兄们就是这些得救的人可以在会中颂扬上帝，这而不是说到天堂去挤热闹而是颂，因为没有得救的人不能颂扬上帝，没有蒙恩的人不晓得把荣耀怎么样的归给上帝。所以如果你能够带一个人来教会，或是说你用方法叫他信耶稣，你到最后你把他放到一旁，其实你的工作没有开始严格来说，因为你还要做很多的事。第一，你要让他知道什么叫信心，完了之后他就算有了信心，你还要帮助他明白上帝的话，不然他不晓得怎么样叫做颂赞，他不懂晓得怎么样叫做归荣耀给神。你可以问其随便哪，一般我们华人教会就是有这个毛病，你随便问一个人，你抓住他，你说来你有什么要感恩的吗？他会说什么这个礼拜蛮好的，不需要，通常是这样对吗？所以你说这弟兄你来赞美神一下，赞美神他可能就是讲完了。你问一下，我们通常没有话讲的对吗？我说请 请某某弟兄，你代表大家赞美神一下，你就站起来说：“赞美上帝，你很伟大。”可能啊，伟大就是你，你很伟大。可能你一直重复吧，你不熟的，你知道我们多糟糕吗？然后这位姐妹，请你代表我们啊，把荣耀归给神一下。你说：“上帝，荣耀都归给你。”可能也就没有东西讲了。你知道问题在哪里吗？问题是第一，你不看圣经，所以你不懂怎么讲，对不对？其实圣经里面大量的经文告诉我们怎么样感恩，什么要感恩，怎么样把荣耀归给上帝，怎么样才是把荣耀归给上帝。这就是一个信仰主的人，他要大量的学习，因为他的生命就是歌颂神、赞美神、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信了上帝之后请他来帮我，很忙啊，我现在要发达了，来多了一个副手啊，这个副手叫耶稣啊，旁边叫一个圣灵啊，让你去闯天下，你可能忙得很，不是，你的生命变到另外一种的啊，你的追求已经不再只是纯粹物质上啊，你是为了能够表征救恩在你身上的宝贵啊。好了，十三节又是旧约了啊。他说：“我要依靠他。”又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啊。”这个啊是引用前面一段啊，就我要依靠他是引用诗篇了，十八篇第二节啊。这个又是跟耶稣基督的身体有关系的，因为这里讲的是。整段啊，如果你看诗篇十八篇呢、啊，他讲的整段是一个君王将来要成为全地的君王，一个君王将来要让这些不认识上帝的那些外邦人来归降、来投降的。所以十八章你读呢，好像是不再讲大卫，当然是大卫啊，但是不可能是讲大卫，因为大卫没有这样伟大，大卫也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诗篇的十八篇，如果你看头到尾呢，特别是结尾那边呢，你会知道他是在预表基督将来有一天救恩要临到万邦啊，就是这些外邦人也要因着基督的缘故能够相信上帝，能够得救，相信上帝。好了，这一个为什么要说依靠他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整篇其实是在讲基督的话，不是讲大卫啊。因为如果讲大卫，你当然觉得很正常，我要依靠他，没有，当然可以了，因为大卫是像人一样嘛。但是如果他是在指基督的时候，你就开始问了，为什么圣经要说基督要依靠上帝呢？他不是神吗？啊，又来了，你不能用字面来明白，你要用肉身。所以如果耶稣是有肉身的，他讲说我要依靠他，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他33年在地上依靠上帝的榜样。所以又来了，如果耶稣没有身体，他讲这句话就没有意思了，对不对？你看四福音好不好，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各样的教导生活，门徒对他的讲述，其实基督是时时刻刻依靠上帝的，是吗？圣灵加添他力量，他就行神迹。耶稣说，我讲的一句话，每一句话没有不是出于上帝叫我讲的。你看我们的主依靠父神到这个地步，一句都没有多，我们可能是没有一句啊。你看我们平常都不注意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的主他遵守，他顺服到没有多讲一句不是上帝叫他讲的，也没有少讲一句不是上帝要他讲的。所以这个叫做依靠。当然不是因为耶稣在地上他很软弱，他需要这样做，他代替我们，因为我们是从来不依靠神的，他为了做我们的代表，他就做完这一切，同时他就设立了一个肉身的榜样啊，凡是与他联合的人，今天你是基督徒，你说你与耶稣联合，你就必然也是那个依靠上帝过生活的人，依靠他的话过生活的人。下一句话他说，我以神给我的儿女啊，这就不是诗篇了，这是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第八章 第十八节，这段经文出现的地方呢，是上下文，你看哈，是很伤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跟以赛亚说，没有人要听你讲。啊，我如果你们当中有谁兴致勃勃说，上帝我要去做传道人啊，上帝说好啊好啊，你来做。但是呢，你这一生讲到没有人要听，你看我不做了。以赛亚被呼召的那一天，上帝用炭天使啊，用炭接近他之后，有谁为我们去？以赛亚说我在这里，上帝说对，你在这里，我差遣你，但是你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人会听，因为我要定他们的罪。好，所以很忧伤啊，上帝把真理封锁了，对，不让这些刚硬的犹太人有回转的机会，因为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但是以赛亚却说，我以你给我的儿女，所以他指的是那些跟随他的门徒啊，就是先知自己以门徒跟随上帝的门徒呢，决心依靠遵随上帝的话，意思说众天下的人都背离了耶和华。以赛亚说，我以你给我的这些儿女，但这些儿女就是跟随他的人啊，都不依靠这些人，我们是遵行上帝话语的人啊，所以他讲了这句话。 OK， 所以希伯来书就拿这句话，以赛亚书啊，以赛亚讲的这句话用在耶稣的身上。再说了，如果我们的耶稣没有肉身，这句话又讲不通了，对不对？因为耶稣怎么说，我以我的儿女呢？我以我你给我的儿女呢？如果当耶稣说我以你给我的儿女，表示他以这些人是认同的，好像以赛亚跟那些门徒一样，我们是认同的，我们是一样的，我们是守神的话。所以这句话用在基督的身上，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与我们连在一起了。所以耶稣说，我与我的儿女，就是这些联合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不依靠世界，纵使这个世界都厌弃上帝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守他啊。他说这些儿女是神所给我的，刚才我前面说了啊，就很明显的表示上帝的救恩并不是出于人的一个意愿啊。我们最近在团契就讲拣选啊，当然不是这个题目啊，是因为基督教要讲讲到第三卷，讲到第二十一节啊，二十一章才讲拣选啊，这就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的啦。但这是表面的观察啊，已经足够回答多数人的问题。多数人讲拣选就很生气啦，说你们讲啊，因为上帝救人不救人，对不对？你看拣选这个教义在基督教要义里面，就这本书里面，在改教啊主要的一个神学书里面呢，它是放在第三卷。什么叫第三卷，你们明白吗？基督教教义有几卷了？有四卷啊，最后一卷是教会论，第三卷主要是救恩论。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神的拣选的时候呢，其实第一它是跟基督徒讲的，而且它是跟一个领受救恩之后的人讲的，他不是在介绍上帝，因为第一卷是讲神，神是谁，他不是在介绍神的时候讲的。当然介绍上帝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是有主权，有他的旨意啊，他旨意是不被改变，对。但是拣选不是在这个时候说的啊，我不是说因为拣选不重要啊，我是说我们有时是用错地方，连产生很多不必要的一种误解，再加上讲的人很多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啊。我那天跟一个人谈啊，咱是在不在团契的 context 啊，就讲拣选啊，他也讲拣选啊，他不是基督徒，因为他知道啊，他也跟我讲，连我就问他，我说一般人听到拣选就很不高兴，他说是啊是啊，为什么？他说因为给人家感觉不公平。啊，这个你们也能够明白啊，不公平，为什么选他不选我 ？OK， 这是第一点啊，我就觉得好，我就跟他讲一个故事了。我说啊，你们听过我们中国啊，就亚洲了，不要讲中国了啊，亚洲几个名人啊，就是啊，都是聪明的，什么友友啊、朗朗啊、晶晶啊，总之你们聪明的人可能有本钱会出名啊，就是呢。 好了，从小你们懂啊，他们从小都有很严格的训练啊。你说哦，某某一个人，他叫东东啊，他从小呢三岁就每天练钢琴八个小时。哎，他爸爸是北京交响乐团的第一个钢琴手。爷爷也是曾祖爷爷也是，哇，每一个轮流每天给他上课，他三岁就开始天天八个小时这样子弹。我说哇，没有童年啊，有没有抓过蜘蛛啊？没有。有没有抓过鱼啊？没有。哇，总之就是天天钢琴。我说哇，你现在呢这个东东成为世界第一级的钢琴手。我说哇，好好，你刚才不懂我在讲什么， 你都觉得这样讲很自然对不对？你不会讲什么，为什么你不喊说不公平？为什么我不生在钢琴家的人？因为你可能也不要。我想要抓蜘蛛，我不要弹八个小时。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如果你不明白，我就很困难了。这个不信的朋友，我一讲他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我说你吵什么？你吵不公平吗？你要这个东西吗？你也不要。就好像很多人，我告诉你，我说这个东东从小这样，后来他有这个成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所谓被拣选了，他有这个恩典，他生在这个家，所以他苦苦的有苦苦，或是他有许多的训练啊等等之类。对一个外人来看，他的出名是理所当然，那因为他有这个，那他们从来不说哇很不公平哦，不会，因为他不羡慕这个事情，他可能羡慕，他也不想太过这样，他希望可能三十岁开始第一次弹啊贝多芬，最后就出名，他可能希望是这样啊，他从来不想从小来的。所以我意思说，很多时候讲拣选让人家反感，是因为是那个讲话的人，因为很多人觉得你也被拣选，他才不高兴。真的不是因为他们对当上帝不高兴，因为如果他根本对救恩也不可慕，他怎么会在意你被选上？如果我从小就是打乒乓的 ，OK， 我的手都打得圆去了啊，就我根本对钢琴没有兴趣。我说啊，你出名啊，最后啊 ，OK， 很好很好很好，但跟我无关。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他从小就过他的世界，他从来也不想要做基督徒。你说你不被拣选，他说是啊，又怎么样？你也不被拣选，他可能觉得你也不像他，你也不被拣选。只是他常常很不高兴，就是你这种人，是吧？礼拜六上酒吧一起去啊，喝醉醺醺也一起去。礼拜天一早上呢，大家还在睡觉，你起来哦，去哪里啊？我上教堂啊。昨天还跟我们是啊，喝到醉醺醺的，今天早上你做圣人去了啊？八点到九点去了上教堂，就觉得人家常常就是看不顺眼这样的人讲拣选。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让人家没有的挑的真基督徒，就好像你是东东啊，刚才讲的啊，你是这样子出来的一个人，你付这样多代价，大家为你拍手，你上天堂去，应该是你这个人去的，我不应该去，我也不问，因为我的确很糟，但是他发现你天天跟他一样，你还比他差，考试。他偷看一题，你偷看三题。但是转个脸来说，我被拣选，你不被拣选。所以很多误解是没有必要的。OK， 你想想看，很多人把这些本来就是基督徒内部，因为看圣经明白神恩典的东西，把它扩大成为好像我与他的不一样，我好像被保护，但是实际上你却没有让人家羡慕。你是一个被拣选的人，这是一个问题。那我扩大题目来讲，不过这是最近我们谈的，所以我就跟你们说了啊。你看这段经文呢，以赛亚书跟希伯来书引用这段话呢，他说这个儿女呢，不是人自己来的啊，自己选的，的确是上帝给人的啊，是上帝在永恒中的拣选。他们被神所拣选之后，是被托于基督的看守跟带领之下。直到耶稣基督成就救恩，所以上帝知道他拣选谁，基督也知道，所以当基督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想着我们，为我们成就这一切，而且他也把这一切一想着我们分给我们。 啊。所以约翰福音有几段话很宝贵了，我读给你们听了啊，你们自己写下来也可以啊。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 OK， 所以不是你自己来的，是父赐给我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八节：“我又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呼求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啊，完蛋！后面你要看上下文了啊。这些经文都是典型讲出上帝的恩典在于人之先的啊。所以你蒙恩，你真的蒙恩。OK。就算你那个朋友他到头到最后一天都不信啊，他都服了，知道吗？他看你做这个基督徒做到没有话讲，因为他也没办法做，他就没有办法妒忌你，他也没有办法说哦怎么有你比我啊。所以这是 anyway 啊，希望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稍微调整一下，当我们讲这个课题的时候。第十四节啊，我们快结束了。第十四节又是讲耶稣基督身体的果效哈，来，那我们读一下吧啊，你们都让我自己读了哈，来，我们读一下。儿女既同有肉血肉之身，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啊，一节先哈，就这里很明显啊，他又讲到血肉之体，所以我们的主血肉之体。第二章大量的强调基督的肉身啊，但是这里呢，他不再像前面呢讲到啊，耶稣的肉身是让我们得荣耀，做神的儿女。他这里呢讲另外一边，这个身体对另外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战胜，要打败撒旦的权力啊。好了，这里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拿着肉身，他怎么样去败坏二者呢？他是用死亡来败坏死亡啊，所以他就可以把我们从罪恶当中审判里头释放出来。血肉之体，他用两个字啊，我们有血肉之体，所以他就讲出了耶稣虽然他是从天而来的，但是他没有拿了一个比较特别的啊，他用是同等的 OK， 所以他拿的是一个同样本质的肉身耶稣啊。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就会饿，他就会渴，他就会累啊。怎么神怎么会饿的啊？神怎么会，我都跟你说圣经说的不是因为他从天来他就要没有胃啊，没有神经线啊，所以他钉十字架都不痛啊，假假的，不是，就你会怎么样他就会怎么样啊，是因为他要为我们战胜那个恶者啊。但是耶稣基督在希伯来书后面有讲啊，他唯一不一样的地方是他没有沾污任何的罪，所以他的肉身不是完美的，因为他不是拿了亚当的肉身，亚当是一个完全完美的身体，没有罪的，但是耶稣基督是拿了一个堕落之后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肉身是会犯罪的，但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才是这样子代替我们。如果耶稣基督拿了一个亚当的身体，你知道跟我无关，因为那是很完美的人，但基督为了我们，罗马书说他拿了一个最深的形态，所以耶稣基督被试探的时候呢，不是因为他听不懂啊，你说什么啊，他听得懂，他完全听得懂他在讲什么，那个试探在挑战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给一个很好的榜样，他马上用圣经的话来抵挡魔鬼。OK， 所以那个不是一个表演啊，它是真实的，因为基督有血肉之身，跟我们的血肉之身一样。好，下面说，刚才我前面说耶稣基督用死亡来战胜死亡啊，比较多人喜欢说耶稣基督用复活来战胜死亡，也可以啊，但是尽量不要在当中做区分啊。没有一个可能是耶稣只有死没有活的 所以当你讲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之后复活是一定发生的，所以有时你可以用死来讲活的，你也可以用复活来讲耶稣曾经为我们死过，因为这两件事是不会分开的，你明白我意思吗？啊，但有的神学家就很想把当中切开，单单讨论耶稣的死，连最后他就有麻烦了，因为大家就会问了，到底死带给我们什么啊？耶稣的死带给我们称义啊，耶稣的死带给我们赎罪啊。但你想，如果耶稣光死不活，他赎罪的成吗？也不行。你说耶稣复活没有死，这样还叫复活吗？复活他没死过，所以我们不在当中做区分是对的。OK， 圣经也没有，所以你看圣经，有时你会发现他说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义，有的地方说耶稣的死为我们除去罪，其实他都是讲两个事情，一个跟另外一个都是必然的啊，跟着必然发生。好了，这里我不多讲了，希望你们能明白。所以耶稣在2000年前的受死跟复活呢，怎么样在与我们有功效啊？你们应该可以回答我了，因为他有肉身。我在说，如果他没有肉身，他做的这一切事情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上帝的恩惠那么大，属灵的，我们是人来的，我们得不到，除非有一个点，就叫中保基督啊。十五节，耶稣基督有了肉身，为我们战胜撒旦哈，而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啊。原来怕死是基督教里头一个反面的一个象征来的。我们会说自然呐、啊，谁不怕死？这个怕死跟一般人开车开到很快，突然间一阵牛跑过啊。哦，才那种怕死不一样，不一样啊！那种是惊慌，那种是惊吓。怕死呢，是你天天在家里都怕死，你知道吗？意思说，这里说的怕死，绝对不是只是好像有意外啊，不是突然间看到一个很火灾啊，你觉得哇很害怕，快点跑。这个是我们平常笑人家小胆 ，OK， 可以。那圣经讲的怕死不是小胆，圣经讲的怕死呢是没有盼望的啊。一个没有得救、没有盼望的人呢，他的一生都是做奴仆的啊。奴仆的人就是一直在焦虑啊，一直在服侍一个不能够啊，怎么说呢？一个不能够满足的主人啊，这是死亡嘛啊。基督徒不会这样。啊，基督徒不会焦虑，虽然我们会知道啊，可能有一天你有什么病啊，你会觉得啊，你可能要承受什么的身体的苦等等之类，但是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怕审判，这个并不是因为你怕咒诅，这个、不是因为你怕罪恶的愤怒，不是，所以你不是怕死，你可能是怕痛啊。我有时跟人家说。啊，我是怕痛啊！我祷告说，上帝，你如果要我去也可以啊，但不要太痛，因为我也不知道我能够痛到什么样子。但是我们是怕的，其实不是圣经，但你不要拿来一起讲啊！啊，有的人说去医院啊，看到一些人，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临终的时候会被笑，笑着走就是信耶稣的啊，很惊慌的走就是没有信。那么简单就好了，我们还要开教堂吗？我们就不用开教堂了，到医院去嘛，看哪一个死的时候什么样子就可以了。当然不是啦，对不对？这种当然一些，有时安慰人也可以了。你说哦，没事了，你爷爷上天了，说哦，他笑着去了，可能打了什么针了，就让他笑。不是这样简单的 ，OK？ 那个害怕不是只是因为临终那种。苦楚心灵的活着的时候日夜被煎熬，想起他的罪，想起那个咒诅，想起那个审判，想起没有盼望，而不断的去为着这个而劳碌啊，做奴仆的人。 OK， 今天耶稣基督做了人，他就释放了我们啊，他除去我们罪的咒诅，他除去死亡的可怕，反而他摘下天国不朽的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啊，以致当我们知道 生命过去的时候，就身体过去的时候啊，我们要承受一个完全的肉身。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个信心虽然可以让你在最后一刻的时候可能精神紧张一点，人家说你不信没关系啊，你的一生20年30年做基督徒，你足够表现，也足够让人看出你是有永生。听说马丁路德临死的时候在那边喊说，撒旦啊，不是撒旦，有录音，我不乱讲，就是总之他还在跟撒旦征战，他在说救我啊，跟上帝祷告大喊，但是他一生都很激动。如果你要用我们华人的标准来说，大概马丁路德没有信心。哪里路德不知道多有信心，他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亲密的不得了。 OK，所以他呢到最后一刻呢，他是说我要得胜，我要上天堂，不是因为他不上天堂，他的一生20-30年下来的征战已经足够让你看出来他是一个有永生的。他在全地最大的当时西班牙的这个查理啊，是全地最大的帝国啊，他在他面前说 Here I stand， 你敢讲吗？今天你老板跟你讲，你就说 OK， 你敢讲 Here I stand。 那个王帝说，收回你的话， Here I stand， 就是说我的良心说我是对的，虽然你们都反对我， Here I stand。 他背后是谁？他如果背后是死亡，他早就投降了，他不是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只是那这样肤浅的看，但同时基督徒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的一生不再因为害怕死亡而做奴隶啊。这个奴隶不是说你去为死亡做工，而是好像奴隶这样啊，很惧怕啊，天天喊一下就做一下，就好像不像儿子这样啊，没有这个信心啊。好，最后两节我们结束在16节，很宝贵。他说，我们的主耶稣不救拔天使，乃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讲救拔呢？原来它的原文不一定是救拔，就好像从水里面给你救，英文是说 took on the nature of， 就是说我们的主并没有拿起天使的本性，但是他却拿了亚伯拉罕后裔的本性啊，总把它翻成救拔啊，也对了，但是他本来的意思比较扁一点了，就指到耶稣基督的，你们应该可以讲这句话了是吧？我们肉身，你看这些经文每一句都在讲这个啊。所以耶稣基督取了人的肉身，他没有取天使的形象，为什么？因为他要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或是上帝所拣选的。好了，我不多讲了。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了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啊。所以你看这个又是肉身了，因为他指的是什么？跟弟兄相同啊，有肉身，而且他做祭司啊。我们如果从旧约看得出来，祭司中保就是代表人的啊。上帝没有叫天使来做祭司，也没有叫羊来做祭司，就是说他必须找一个同等的。所以上帝立亚伦的后代做祭司，而且只有亚伦后代可以做祭司，他要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呢，很明显他是与我们相同，有肉身啊。但是耶稣做中保，记得啊，他不是为人民服务啊，耶稣做人就为人民服务啊，他不是为提供人满足而做事的。这里说你们看啊，他做在神的事上做祭司，所以耶稣基督做中保，他是按着上帝的公义，按着上帝的慈悲来服侍上帝。所以百姓不会，百姓不懂律法，百姓只能够把羊拿进来。如果百姓自作聪明啊，自己在圣殿门口自己挥起他的倚天剑屠龙刀啊，把他的羊杀了就拿进去烤，肯定被神击杀。所以上帝说，你们不要乱来啊，我立代表，代表是祭司，所以祭司拿进来，祭司看羊是怎么样的，就按着圣经，就上帝的律法要求处理， 最后献上上帝悦纳。所以你明白了，祭司真的不是服务百姓啊，他是按照上帝的要求代替代表百姓来达到上帝的一个律法啊，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又在说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可能是没有身体，不然他就不能做这一点啊。连这里形容我们的主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慈悲，另一个叫忠信啊。慈悲表示什么？慈悲很重要。如果祭司不慈悲呢，祭司就很容易发怒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平常百姓来到祭司的面前，百姓要把他的罪告诉祭司，不是告解啊。虽然天主教也把他们的神父叫做 priest， 但其实过去不是告解，而是他要把他们的问题跟祭司讲，祭司就要承担百姓的罪到这个叫什么圣所里面去祷告，去跟神讲。 OK， 所以你想，这个祭司如果是很浮躁，又是你啊，又是这个，可能你给我走，我不认你啊，叫你走啊，可能他都不想听了，或是说他是一个很不忠心的人啊，听了说好好好好好，没问题，进去啊，什么都忘了，听到里面说啊，上帝啊，我想要一辆法拉利啊，全部忘了，干干净净，想到自己而已，这根本不能做祭司的，对吗？祭司要有很慈悲，他要很耐心的听百姓的苦楚的需要，连他要很忠心，他所听的他不能忘记，他不能用自己的喜欢来把他的听到的东西改变。所以慈悲跟忠心呢是结合的，他成为一个祭司的要求。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地上找不到，当然历史里头你看圣经还是有一些祭司的确是神所喜悦的啊，但他们都不完全，因为他们预表的是这一位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慈悲的。你想你每次跟耶稣认罪是不是一样的？对，你每次说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三秒你又回来，又来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们的主真的是慈悲到不能再慈悲。 OK， 他不拒绝凡是真心到他面前寻求拯救的人。但我们的主也是忠心的，他在父的右边，圣经用的字是很奇妙，是日夜为他的百姓祷告。他比地上的还厉害，地上的还是收工了，到点了回家吃饭了，明天再来了啊。我们的主是不停的为你跟我求赦免，我们犯了，我们还来不及悔改，耶稣在天上跟上帝说，父啊，赦免他们，赦免他们，因为着我，为着你的义，为着你的名，赦免他们。耶稣是忠心的啊，所以这个让你知道我们的主是有肉身的啊，他跟我们认同。最后一个献上挽回祭啊，挽回祭你们听过啊？它不是只是赎罪祭，挽回祭是平息上帝的怒气，叫挽回祭，挽回上帝的慈爱啊。人犯罪的时候，他是亏欠了上帝，所以他降了一级。但是就算你把那个亏欠补足了，你还欠了一个道歉，是吧？这个不是我讲的，你们已经可能上过课的人都听过，不是？我用两分钟讲一下，就是我们有时说耶稣是赎罪祭，就好像你打破人家一个花瓶，人家说这个花瓶2000块，你可以掏2000块给他，这叫做赎罪祭。OK， 或是你说那你买的 IKEA 买的，你去 IKEA 买回一个一模一样的还给他，这叫赎罪祭，因为你欠你补偿。但是你打破人家的花瓶，还有一样东西你要讲对不起，是吧？所以花瓶拿回去的时候，上面要插几朵玫瑰花，说对不起。第二个玫瑰花叫做挽回祭，因为你把花瓶补给人的时候，并不表示人家可以不生气，人家还是气你，为什么打破我的花瓶？你还了10个我都不高兴，所以你还要说对不起。所以意思说，我们其实得罪神，我们犯罪是死路一条的，你知道吗？有的人还很大胆，我犯罪我自己死，不用耶稣死。你自己死也不能，因为你死了你还怎么样做挽回祭啊？你怎么跟上帝说 sorry？ 你有什么好处可以挽回上帝的慈爱？只有基督。基督不单凭就是还掉了这个罪债，基督是上帝的爱子， 所以基督出现在父面前的时候，父就喜悦他，父就说 Everything you ask is okay， 你出现你看看完蛋了，所以做不到的啊！佛家就是我不入地谁入地，没有人入地救不到你的啊！回来最后一节了，我可能是过重了，听到铃响了。十八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是讲到也是最后一次再讲了，就是基督的肉身。刚才前面说了，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取跟我们一样的身体跟罪性的话，哎，不，罪性。肉身人性的话呢，他的试探就是虚假的，对啊，因为他听不懂啊，你讲什么听不懂 ？OK， 但是呢，我们的主他是跟我们一模一样啊，他取了一个人性跟我们一样，所以他也被试探，魔鬼也试探他，而且他要受苦，他会被这些你可以说反对啊，这些都是真实的啊。有时候我们侍奉神啊，你们也是侍奉神啊，我想你们有时候会有懊恼，就是可能啊弟兄姐妹不听话，对不对啊，跟这个人讲啊，这姐妹你要爱主啊，下礼拜又一样啊，因为读经啊，下礼拜又一样啊，那你会觉得哇很不听话，他没讲什么，每次看到你都你好我好你好，但是你都觉得啊很受苦。那有时你会听到人家说哦，哎呦，其实啊，这教会的人没爱心啊，很没爱心啊，啊，特别是他，哇，你又听更不高兴了，你更加的哇，我这么关心他的灵魂，他就在乎我有没有给他一杯水喝啊，就好像人家不明白，而且还要毁谤，你觉得你受苦了是吗？还好你只听到两句，我们的主在圣经说耶稣什么都知道，那些人在后面每一句他都听到，你想想如果他是我们早就精神崩溃了，对不对？好，包括我站在这里可能有多少人说还那么长气，我如果听到我就不能再讲下去，还好你们没有讲出来耶稣什么都听到，所以你说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他是配得的啊。所以圣经说他因为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呢？记得，并不是说耶稣是完全无知的。他来地上经历了一趟之后，他觉得哇，人类的确痛苦，好像释迦牟尼这样。不是，我们的主当然知道罪恶的痛苦，但是我们不相信他知道，我们总觉得他是特别的，他总是不会体验我们。所以我们的主拿起跟我们一样的身体，以致我们被说服他是那个真正的慈悲愿意帮助我们的祭司，被我们被说服他熟悉我们的忧愁，他熟悉我们的苦楚，他是那位不断在父右边忠心为我们祈求的中保啊。好，我讲来讲去我希望你还记得一个字了，就是基督的肉身是我们信仰之所以成为真实，当然也可能是很多人的不真实的原因。意思说如果你今天只是信耶稣啊，我讲最后一句话了，你听就好啊。一些国内的人，那国内的人这样讲不好，就是从国内到国外教会的人，他们在国内他们有接触科学主义啊，现在可能也没有了，以前啊，他们就会知道啊，可能冥冥中有一位很高的神啊有一个很高的规律啊。你看出到国外的时候到了教会，教会就说这位是上帝，然后说哦原来就是上帝，很好，我是搞科学的，所以我一定会信这个的啊，所以他就信了。他的信仰呢是直接上去的 ,OK? 他不需要耶稣的，他就说我信神，这个神就是这个所谓宇宙万物的规律的神。这个就是他的败笔，这就是他不能信的原因，你明白吗？因为他们觉得如果有一个中保太真了，这个他信不了，我们搞科学的嘛，怎么可以讲中保呢？我们搞科学的嘛，我们是要讲那种啊，好像冥冥中，但他认为宗教跟他的实验室是分开的。所以我意思说有很多人他真的相信他是基督徒是因为他经历了这个耶稣的肉身，有很多人他不能够做基督徒是因为他不能经历耶稣基督的肉身，或是他拒绝 耶稣基督的肉身。好像当时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赐耶稣的五饼二鱼，就是领受上帝的恩惠。耶稣最后说，你们赐我的饼跟这个五饼二鱼不够，你们还要赐我的身体跟喝我的血。他们就觉得太恶心了，或是说太真了，我们就想你做王，好好把罗马人赶走，让我们过一个好日子，就这样得空跟你进贡一下，就这样。什么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要我们把生命跟你结合啊？不要，这么多可惜你知道吗？有多少学问很大的学者啊，在海外，他们长时间，他们宁可长时间每一个礼拜来教堂啊，我碰到很多了啊，他们每个礼拜来教堂，我开主日学班，他们每一个都报名，都很想听，很想搞清楚基督教，但是他们就是不打算信的，他要搞清楚，最后他孩子啊，邻居的孩子谁都送来，他觉得这地方好啊，孩子可以学乖啊，各样好，但是就是没有打算要信。为什么要我把生命跟耶稣连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对他来说，生命在他的手中，这就是他没有办法信的原因。当然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啊，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不是想象的，不是冥冥中有一位神的，这位神是基督，是有肉身，是与你跟我联合，我们的救恩是这个要点，他是我们的中保。好吧，我讲完了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完成啊希伯来书第二章。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写下这段宝贵的经文为了劝导当时犹太人对基督肉身的怀疑。但很多时候我们今天也同样处在一样的软弱当中我们有时软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的相信我们的主明白我们，我真的不能够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以为你或许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经文不断的强调也证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与我们一样有肉身，你也完全的明白，也体恤我们，你是为我们天天背负重担的主，你是在父的右边时时刻刻为我们祈求救恩赦免的主。主，我们求你提升我们的信仰，叫我们每次的崇拜，每次默想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性都得到调望，得到好处，叫我们的灵命能够更加的长进以致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不是在为自己而是为上帝你的荣耀，为着向着你来感恩来彰显你的伟大，而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门。好，谢谢。